现在如果让你一个人把你丢回台湾，丢到大陆去啊，你回去了没有在这里有这么多的团契，有这么多的讲员，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你能够站立得住吗？你如果是一个大人，你就站立得住，你就可以好我自己生存，我可以自己读书，我可以自己学习。一个小孩子如果你把他丢到山里面去，他就不知道怎么生活了，那就是表示他的生命没有长大，没有成熟嘛。那在人多的地方的时候，哇，好活泼，很快乐啊。我们很多人在团契也是这样啊，我们在团契里面也看起来很活泼很快乐嘛，因为团契的人都很友善，然后我们的活动都很有趣，大家也很快乐的样子啊。好，但是到了一个孤单的无助的环境的时候，你能不能站立得住呢？能不能坚强呢？能不能克服环境的险恶呢？能不能胜过试探引诱呢？这些就是看你生命是不是长大成熟啊。所以啊，以前我们常常在讲说，很多人呢在团契里面好像在挤公共汽车啊。啊，在台北，在北京，在上海挤公共汽车呢，就是你自己不会站，你也会可以站得住，因为别人都把你挤住了，把你挤住了哈、啊，你手都不必扶都可以的，反正有人把你挤住，所以你要倒也倒不下去。好，如果等到大家下公共汽车，车上只剩下一两个人的时候，你还可以站得住吗？啊，没有人挤着你的时候还站得住吗？那就是所谓生命，生命到底你的生命是长大成熟，已经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吗？我们要衡量啊，你说我们姊妹是教会的执事，好，你再看你们教会的团契，我们教会现在五个团契，六个团契啊，我们报告说十五个团契，好，十五个团契很好，那这十五个团契的弟兄姊妹如果离开了你们教会，他如果回到中国甘肃去，或者是他到台湾啊，或者他回香港去了，好，没有像我们像这里的团契，甚至特别是如果是到中国大陆去的话，那不一定有基督徒可以一起团契，不一定每个礼拜有聚会，他还站立得住吗？他还能够爱主吗？他还能够胜过当时的试探跟凶恶的一些逼迫吗？那这就是真正衡量你的团契的成绩的时候啊，不是现在。所以有一本书哈，有一位叫 Michael Griff， 他是中国内地会的总干事，他写过一本书。讲到教啊，就是讲到教会啊，就是教会。然后讲到其中有一章讲到教会，他说学生工作的果效要看五十年以后，你现在带领的这些学生在哪里？他就是这样讲，五十年以后，因为现在在当学生的时候，我们有 fellowship， 有活动，有查经，哇，大家彼此朝夕相处，当然这些人看起来都很属灵了。过了五十年以后，那时候他已经中年了，或者说他已经是老年了。他还爱主吗？他还侍奉吗？他还像当初一样的单纯吗？他说五十年以后再看，不要现在看。现在看的话，哇，我们团契有一百个人，或者是我们有十几个团契，这些很可能都是草木和谐的工作，或者可能只是挤公共汽车的时候、啊、看起来很热闹的样子啊。那么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到一个孤单的地方，遇到试探引诱的时候，他这个属灵的生命的生量成熟吗？啊、这些要经得起考验。那这些给我们啊，这些做代理的弟兄姊妹们做一个参考跟目标哈、啊，就是我们要看一个团契是不是所谓成功。实际上，成功这个词不是很好的，应该是一个健康的团契，因为一个健康的团契就会成长嘛，是不是？一个小孩子如果生命健康，他就一定会成长。所以目标不是在看他成长，而是在看他是不是健康。一个人健康，他自然会成长，会以对付外在的啊的疾病的侵袭，他能够啊。有生命的活力啊，就是、说是不是一个健康的团契？其实就从这三方面来看，我们的人数会增加吗？我们得救啊，得救的人数增加吗？还是怎么？老师，我们查经查了两三年，还是这几个人在查经呢？那就是你这个生命，一个成长的生命应该会生一个成长生命会生小孩的啊，一个成长的羊会生小羊的啊，那怎么老师都没有生呢？好，这一定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哈、啊。所以就是。人数有增加吗？福音能够传出去吗？然后主的名能够得到荣耀吗？特别是在还没有信主的当中，你的主的名能够得到荣耀吗？能够让众人看出，哎，你们是基督的门徒吗？让人家看出，哎，这些是基督人吗？那天陈金辉牧师讲的哈，安提亚的人，安提亚是一个外邦的城市，但是他们看到基督徒，他们就看得出说，哦，这是基督的人，像基督的人，是跟随基督的人，人家可以看得出这个不同吗？还是觉得你们基督徒跟我们差不多？除了嘴上有基督以外，其他好像差不多。哎，好，那到这里啊，这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另外一个就是生命长大成熟嘛，有耶稣基督身量嘛，这是我们衡量一个团契啊的一个标准。我们前面先把这个团契的定义、团契的目标、团契的一个果效啊，我们先 先把这个原则定出来哈，定了出来以后，我们再来看怎么样实际的来开启一个团契，来进行一个团契，来组织一个团契，运行一个团契，我们以这个来作为我们的目标。好，关于这个定义原则部分，各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如何开始一个团契。好，我们先照这几个问题来谈，然后随时各位有些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我们怎么来开始一个团契呢？在座大部分的人都是已经有团契的哈，都是已经在一个团契当中的，是不是？我想我们大概很少人说啊，你没有团契啊，但是有可能你们想要开始一个新的团契，或者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团契要重新开始，应该怎么开始哈？我们用这个来作为一个 evaluation 哈，一个团契应该怎么开始？应该怎么样来开始呢？如果你们当初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各位可以做一点调整跟弥补哈。一个团契要开始，最好是从祷告会开始，最理想的是从祷告会开始。为什么从祷告会开始呢？因为我们知道团契的目的是在灵里面彼此相交，对不对？是在在生命上彼此相交，在生活上彼此相顾，要同心合意。那么因此呢，从祷告会开始的话呢，愿意一起来祷告的人比较容易在生命里面彼此相交，比较在生活上可以彼此相顾。如果是从聚餐开始哈，你会发现有聚餐的时候就来，不聚餐的时候就没有，因为他的来的目的是为了吃，哎，是为了吃。那么如果他来的目的，特别是一个团契哈，你会发现最基本的要件一定要有同工嘛。一个团契如果没有同工，大家聚在一起就变成乌合之众。你如果目的是为了吃，那就去餐馆就好了嘛，不需要开始一个团契嘛，啊，那所以呢，你如果是为了要能够彼此相交，要能够生命成长，那么就一定要有共同目标、共同意向的人聚在一起。所以呢，一定要从祷告会开始。往往呢，我们想要开始一个团契哈，无论是新成立一个团契，或者成立现在很多地方成立中国大陆的学联团契，或者我们要成立一个 Young Professional 团契，我们常常就说啊，因为这里有好多人，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团契。但是你会发现哈，很多虽然人很多，但是你如果没有核心的一个 core group， 一个 core group， 一个核心的同工一起来同心配搭的时候，等到人数一增加，你就没有办法来面对那个情况，增加了反而造成很多问题。所以一定要先有一批同心合意的同工在一起，所以先从祷告会开始最好。当你想到说我们要新成立一个团契，或者是你们现在的团契，比如说你们教会已经有五个团契、十个团契，这个团契里面有没有一批同心合意的同工呢？如果没有的话，你们也是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先有一些同工之间一起的祷告。也就是先有祷告会才开始有团契，一定要先有祷告会才有团契。好，请各位紧紧的记得，先有祷告会才有团契。
那有问题，就是我们那个团契的话，刚开始是以参派开始，就是大家只要大陆都信主的，然后就召集大家开会，然后就是团长、部长、副部长，有生活部，还有关怀部，什么都建立，然后就先把15人安上以后，就是既然有这个职务，就这是你问前事吧，有这职务以后想脱身也脱身不了。就但是就教会内部他就可能认识上就不好弄，想改变这种情况呢，现在还是不好弄。
这好像党书记分派任务啊，分派任务给你去做，你要做这个，你做这个，你做这个。
团契怎么改变？这个认识这样，大家觉得这样还挺好。
对，好，这个是以工作为本位了，就是说是以工作为本位来分派团契的同工的工作哈。那这是我们一般常见的现象，就是因为看到有这个有任务，然后就分派任务，那么大家就为任务结合在一起，就变成是同志不是同工啊，好像是革命同志一样哈。好，但是团契不是像一般的所谓党的同志或者是政治上的同志，我们是同工，是属灵的同工。所以如果当初是为了工作的需要分派任务给你们，好，现在我想大家要有回到要有这个体会，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在工作上在一起，刚刚讲到嘛，生命生活工作嘛，你不只是只有工作关系嘛，最重要要有生命关系。所以呢，还是要回到最原始的起点， 这不管啊，上面的分派的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个，但是呢，我想我们在座各位既然来参加这个这个讲习哈，回去以后我就建议你主动的邀请这些侍奉的同工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再忙，我们一定要有一起的祷告。祷告的方式，你可以用礼拜天啊，比如说礼拜天你们主日学之前，大家才一起祷告。如果大家平常很难集合的话哈，那或者是特别另外有一个时间，我们一起有祷告。也就是说你，你一定要先从祷告来建立与这个团契了。你各位注意到《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讲，他说他们彼此交接，彼此拨饼，然后同心合一的祷告。你说圣灵的降临是在他们祷告的时候，圣灵才开始降临嘛，才开始工作。那等到人数多了以后，他们才开始设立执事来分配工作。那我现在反过来了，先设立了同工，先设立工作了，然后呢，把起初的祷告没有了，就是变成你是以啊工作为本位，不是以同心的侍奉为本位，这个本末倒置哈。所以呢，一定要回到这个心智上、生命上的相同。我常常遇到很多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就问我说，我们要开始成立一个团契，我要怎么做呢？我要是联络人吗？我要去找人交通吗？啊，我要跟牧师们沟通吗？这些都可以，都应该做。但是我一定建议他说，你先找到一位、两位、三位愿意跟你一起祷告的同工，你才开始。甚至呢，不是马上就要去找牧师说啊，我们现在有很多大陆来的，或者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移民，我们现在很多台湾留学生，所以呢，我们啊应该成立一个台湾留学生团契，或者成立一个大陆团契。你如果看到有这个需要，你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你觉得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好，你就先去注意有没有两位、三位弟兄姊妹，他们跟你有同样的负担，同样的看见，我们一起祷告，祷告，祷告到一段时间，大家都同心。同心，不，刚刚讲过，不一定要意见上完全一样，但是至少我们同样的心说，我们要在这个大陆来的啊新移民当中传福音，我们要在访问学者当中传福音，我们要在台湾小留学生当中传福音。好，我们大家在心智上都已经相同了，你再来开始跟牧师或者跟教会负责团契的执事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哈。就是先从祷告开始，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看过太多团契就是这样，啊，分配工作了，或者是啊，因为有那么多人，好，那么就你做这个，你做这个，好了，你们几个就交给你们了，你们就负责了，是这样。那这个不是跟搞社团一样了吗？这跟同乡会不是很相似吗？那我们一定是，我们团契不应该跟同乡会一样，虽然有一部分相同的性质，是不是？团契里面有一部分同乡会的性质啊，对不对？因为大家需要彼此同乡，彼此的相聚。但是团契不单是同乡会，团契要比同乡会更多，因为团契是一个啊生命里面的彼此相交，所以先建立一个生命的一个小团契，再从这个生命的小团契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大团契啊，所以一定要先从祷告会开始啊，这是很重要的。若是你们过去没有这样，好，现在就重新开始，从你现在已经在配搭侍奉的同工中。你们就有几位说好，好不好？我们有一起祷告的时间，我们为这个团契开始，为这个团契来祷告，为我们现在的一些决定祷告，为需要祷告，这一定要成为一个 core group， 这个非常重要。好，各位有没有问题？两年前吧，两年前，在培训营的时候，有一位姊妹啊，在洛杉矶。那么他参加完培训以后，他看到哇，好多教会都有团契，怎么我们教会就没有啊？为特别为大陆来的这弟兄姊妹的团契啊，所以他就很想开始成立团契。他回去以后呢，就跟他们牧师提议，他们那个教会其实相当大啊，在洛杉矶南边，那个教会其实已经有几百个人。那个牧师哈，他说哇，我们教会有老人、有小孩、有青年、有妇女啊，有那个啊为单身的家庭，我实在忙不过来，我怎么可能还有精力去照顾大陆来的团体？特别那牧师又是从台湾来，他说我对大陆的了解也很少，那我怎么可能去成立呢？所以呢，那个牧师呢就是没有很热烈的回应。那他就很失望，很失望。所以有一次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啊，要怎么办呢？我那时候给他的建议也是这样，我说哈，你先从你们团教会当中， 你先找看看有哪几个弟兄或者姐妹啊，是对这个大陆来的学生学者有负担的哈、啊，或者新移民有负担的，你就先跟他们一起啊聚集，一起祷告。他说我们教会绝大多数都是台湾来的啊，那啊很少从大陆来的，他们怎么可能会对大陆有负担呢？我说不见得，你有一次团契聚会的时候，你分享一下，分享一下你的负担嘛，你可以做一个见证。所以那一次呢，他就自己他做了见证，哎。其实他分享完以后就发现好多个人都有很有负担，很多个人都会跟他一样，因为现在从大陆来的学生啊，访问学者啊，工作的人很多嘛，他就发现说，诶，其实他们教会里面好多位虽然都是台湾背景的，但是他们也都很有负担，有这个爱心，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有祷告会。他们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再去跟牧师谈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核心的同工愿意一起做了，所以后来他们牧师就说同意说好，你们做，我们教会支持你们来做啊。他有核心同工就可以开始，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原则很重要啊，一定要先有一起的祷告，大家一起祷告以后有同心合意，后面的一些意见其实就很容易了。能够一起祷告的就很容易同工，不能一起祷告的，那么他就凭血气凭他的主见来讲，那么就啊众说纷纭。如果能够一起祷告以后再来讨论，其实大部分很多问题都很容易解决哈、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怎么开始，就先从祷告开始，先从祷告会开始，然后这祷告会的同工们就成为将来团契的同工，就成为团契的主要的同工啊。然后再按个人的恩赐来分配工作。一个团契需要哪一些同工？各位想想看，以你们现在的团契来说，团契需要最基本来说需要哪一些同工？教导的，
行政的，
好，还有没有？做饭的，好，很好，要做饭的，关怀的，灵修的啊，灵修的，好，还有没有？敬拜，带领敬拜的哈、啊，带领敬拜的，还有没有？联络的哈、啊，联络感情的或者联络，
管财务的，
对，好。办活动的，对，好，能够办活动的，好，有一些是可以合并在一起，比如说行政的跟办活动的可以在一起，管财务的也许就是刚讲所谓行政方面的，好，但是一定有是灵修教导带查经是在灵性上要供应的哈，好，那么一定要有人是做事务性的这种联络啊接送啊，这个也许也可以跟行政合并在一起的。那基本上来说呢，就是说一个团契大概基本上来说，如果要开始有聚会有固定的活动的话，就总是需要几个不同恩赐的嘛，行政的灵性上的教导带领的哈、啊、然后、啊、需要有可以关怀探访的哈、啊、爱心的侍奉的，基本上呢就跟一个教会的功能差不多，但是呢比教会来说简单一点哈、啊、好，因此啊，你们如果先有祷告会，以祷告会开始，然后就按着大家不同的恩赐跟条件可以就分配工作。有的人他有领导的恩赐，领导意思就是说他能够分配工作，能够整合啊力量，那就他也许是开始的主席。哎，有的人可能是他在灵修上在查经上他特别有恩赐啊，有长期的啊训练，好，那么他就成为这一方面的负责的人。有的人是活泼外向啊，很会关心别人啊，很爱讲话，好，那么他就可以成为这个联络的人或者是关怀探讨的人啊。有的人是啊，也许他很内向，但是他很仔细，他很认真很负责，好，他就成为行政的人，来处理财务啊，做文书啊，或者是啊来整理这些档案资料啊，好，那么我们就看，比如说如果你们祷告会平常有五个人，那么就按这五个人的不同的恩赐跟条件。那我刚刚讲条件，因为我们在海外，有的人他如果要做联络，他一定要有车子嘛，是不是？要做接送的工作，一定要有车子了。所以就说看每一个人不同的条件，然后呢来分配工作。所以呢，团契刚开始先有祷告，建立了核心同工，然后再按恩赐来分配工作。好，这是可以说一个团契刚开始的时候必要的条件。好，这里呢我也讲到时机哈，时机同工，然后有时机。时机就 timing 意思就是说什么样的时机来开始一个团契，在什么样的时机开始一个团契呢？基本上来说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就是你成立一个团契的时候。什么叫做有需要呢？ 比如说每年到了八月九月，很多新的留学生来，是不是？这个通常是一个有需要的时候，因为新留学生来，他们需要有人关怀，需要有人带领他们在身心灵各方面都有需要。所以呢，通常如果你要成立一个学生团契，通常从八九月的时候开始来成立一个团契，或者是最近教会有人受洗了啊，受浸了，像教会有很多人受浸受洗了，可能需要成立一个初信造就的团契，这也是一个时机，也是一个时机。或者是最近你会发现，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新来的移民，这些太太们很多妈妈们、太太们，还没有出去上班，或者是他们在家教小带一点小孩，这可能是一个需要，因为这些人很孤单。很多学生太太、新移民的太太，或者是在家里面的那些太太们，他们很需要彼此的 fellowship。好，你发现有这个需要，那么就成立一个所谓妇女团契，或者是姊妹的团契，就是你看到需要。好，那么像最近这几年各位也会注意到，因为开放的关系，所以很多年老的、年长的长辈们来探亲，最近这几年特别多。从大陆来的从台湾来的，特别是大陆来的，最近这几年特别多，在十年前很少很少。那这几，因为93年、94年不是有所谓六四保护法案吗？那有8万个名额嘛，那有了居留权，第一个想到的就会接父母亲来嘛。所以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年当中，在海外的华人教会里面，特别是从大陆来半年、一年探亲的这个人数很多。那当然，如果他已经有了公民权，申请父母亲来移民的，这个也很多。所以呢，教会必须一定要注意到长辈的工作，就是所谓的年长的弟兄姊妹。所以就发现需要，就你看到现在有这个需要，好，有了需要以后，就开始一个团契。所以呢，也就是说，先有一批同工看见需要，一起祷告，然后呢，来成立就成立一个团契，或者是在原来的团契里面调整，增加一个小组，或者是增加调整这个聚会的性质跟内容，这些都是属于时机时机在恰当的时机，你会发现这团契在做的时候就事半功倍。你如果没有看准这个时机，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做的时候就事倍功半。当然对神来说没有难成的事神可以在任何的时机做任何的事。但是呢因为我们是一个侍奉的人嘛，我们如果侍奉的人看到这个时机的时候，配合神所预备的时机，你在做的时候就比较就容易就顺利。像我刚刚讲到的，年老的年长的一些长辈们来北美这边探亲或者是移民，这个时机是很特别的。以后说不定又停一段，说不定又会停。但是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时机是一个好时机，所以你们团契里面有没有特别为这些年老的、年长的，或者是短期来探亲的、依亲的访问的这样的人，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聚会呢？不一定要叫团契，但是有没有特别为他们的聚会，或者有没有同工是可以特别来针对这一个年龄的人呢？我觉得这是要把握这个时机。
我们教会搞得特别好，然后爱这个人是台湾来的，就是大陆的，特别爱心。
好。
然后搞得跟，就是基本上每次涉及的不多，但是每次3-5个，
对，
3-5个，2个。
好。台湾来的这些，如果是台湾来的长辈们，大部分他，我说大部分他不是绝对，你说他可能经济条件比较好一点，那他有车子，那年长的绝对一定要接受，对不对？这是必要条件，就是说年老的弟兄姊妹们大部分都没有车嘛，特别是如果刚来半年一年的，大部分还不会开车或者是没有车，所以呢，等一下我们讲到同工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了，就说一定要考虑到各种因素配合，全部都是大陆来的最好吗？不一定，对不对？全部都是台湾来的吗？也不一定。那如果能够大家配合在一起就最好。好，那么特别是很多台湾来的，可能他已经信主很多年了，或者香港来的信主很多年了，那他可以带领，可以去关心。但是如果都是台湾来的做同工也不好，也还是一定要有大陆来的同工们一起配合那么在语言上、背景的了解上大家彼此之间可以相通。所以呢，也就是说但是我刚刚强调的先讲时机这个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要看准这个时机。好，通常一个人信主最好的时机是什么时候？一个人会 愿意来教会，愿意来团契，愿意听福音，最好的时机通常是什么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对，很好。还有没有啊？
孤单的时候。
对，好好。还有没有？对，留学生，对，或者是对不任何年龄的时候，年龄的人
有需要的时候，
或者是他刚来，刚刚移民出国的时候，是很好的时机，对不对？刚刚讲到孤单，讲到需要，大部分就是新移民、新留学生嘛，或者是来探亲的长辈嘛。因为他来这边哇，没有脚可以走路啊，没有眼睛可以看，耳朵不能听啊，因为电视啊这些啊车子的条件，那他就很孤单，他很挫折啊。他在国内哇，可以教课，可以做医生啊，可以做领导，那么现在来这边什么都不能做，那就是有一种很需要的感觉，他觉得很孤单，觉得无助、变动。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对不对？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要把握时机，就是这样。刚刚为什么讲说，如果是新留学生八九月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啊，如果最近教会里面来依亲的人很多了，好，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就应该有一个特别的聚会，特别的团契，针对他们的需要。或者是啊，一个人遇到变故的时候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时机。所谓变故，就是亲人去世、离婚、孩子有生病，或者孩子去世，亲人最亲近的人去世，或者是啊变故啊，遇到啊失业啊，或者有灾难的时候，往往也是他的心就容易打开，容易谦卑。那么有人会问说啊，你们基督教会里面就专门收容这些有变故的人啊，是弱者的拐杖啊，什么是就是真的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是啊，因为他自以为是强者的时候，他以为他不需要什么。那往往为什么出国的时候容易信？为什么离婚以后容易信？为什么孩子去世的时候容易信？就是因为他才知道说，原来自己不是那样的伟大，原来自己不是那样的刚强，他才知道自己其实有软弱有需要。一个人谦卑才能够认识主嘛，人若没有谦卑，就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其实在遇到变故的时候，是他谦卑的时候。啊，所以这是一次时机。我意思就是说，我们啊团契要把握这个时机。当然，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传道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所以，若是你们团契已经开始了，那么就不能说啊，我时机有好时机我才传福音，没有时机我就不传。有好时机的时候传是比较容易，可以明显看到果效。但是如果不得死的时候啊，就说不得死。所谓不得死呢，比如说哈，如果一个人来，他啊，留学生那个阶段你没有把握啊，他在留学刚来的时候没有把握，过了第二年第三年，哇，他已经有车了，他英文也通了，他可以到处乱跑了，好，那么他往往呢他就觉得他不太需要福音了啊。好，一个人刚生小孩的时候也很需要啊，通常也很需要帮助，大家的扶持，等到小孩渐渐大了，他自己也知道怎么带了，他又觉得我可以靠我自己了，就是这样。那一个人啊，成家立业了，有了房子了，他工作稳定了，那个时机往往也就是他觉得他对福音不是最需要的时候啊。那但是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要把握他最需要的时机。但是如果他不是在那一个最需要福音的时机里面的时候，你还是应该传给他，因为让他保持接触，让他感受到温暖，等到他有需要的时候，他知道有一个地方他可以去求靠，他知道有一些友谊他可以去依靠。所以得死不得死都要传福音，都要做啊。但是呢啊，如果你希望能够比较快的看到果效，你要看到这个时机到底是什么样的时机。好，这是啊讲到时机哈。那同工刚刚讲到，同工一定是要先一起祷告，一起配搭，能够同心的同工。那从同工的成员来说哈，就是同工的 composition， 其实同工到底需要哪几类的同工呢？刚刚讲在恩赐上要有不同的同工，也就是说要有不同恩赐的同工一起配搭。如果你们这个团契里面，你会发现说，我们团契每一个同工都很会带查经，都很内向，你们这团契在传福音探访上会有困难，是不是？因为团契不能单单只有带查经的恩赐。好，那刚刚讲过，团契需要有带领的恩赐，有领导的恩赐，有灵修教导的恩赐，也需要有这种联络的关怀的恩赐。所以呢，你们的团契，你现在自己 evaluate 一下，就说你自己现在想一下，我现在的团契，我们同工们的恩赐齐全吗？我们同工的恩赐齐全吗？在领导上，在教导上，在联络关怀上，行政上，至少这四五方面哈， 你们团契的同工的恩赐有平衡吗？有齐全吗？还是大家都是爱活动的？哇，整天热闹的很，几方面都齐全，一说领导、行政、教导跟联络啊，联络关怀这几方面如果都齐全了，那是最好。因为一齐全，时机又到，马上就可以开始，马上很明显的会增长。但是如果时机到，同工的恩赐还不齐全的话，还是先做，还是先做。但是呢，会辛苦的很多，会很辛苦的。啊，比如说你如果大家都没有车，好，那你们要举办聚会，很辛苦的哦，真的是很辛苦啊啊。那或者是大家都很穷，那经费上不够，做起来会有一点辛苦，但是不是不能做。就说会比较辛苦。那所以我刚刚讲到说你在恩赐上要齐全，那么你现在衡量一下，评估一下说如果我们团契的恩赐不够齐全，